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先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爸父，求你借着这今天的这个信息，有关服事，主啊，把你心意向我们开启。阿爸父，和你心意的侍奉向我们开启，好叫我们这一生可以这样行走在讨你喜悦的侍奉里面。谢谢你，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服事哈，服事。我们先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74-75节。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好，谢谢。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哈，可以看见，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来服侍神？
哈，从仇敌中救出来，
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的，哈，的基督徒哈，所以，是不是一个特别属灵的、特别有恩赐的人才可以服侍神？不是哈，啊，服侍神是每一个人，是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你是耶稣的宝血把你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的，好，你就要来服侍主，你就可以来服侍主。服侍主是一个尊荣，好，那你可以有这样的尊荣，是因为耶稣付了宝血，他的生命，他的血为你流，把你从仇敌手中救出来，所以你不再是侍奉仇敌，你不再是侍奉撒旦，你乃是侍奉神。好，那这里讲到说服侍神呢，是要服侍多少年啊？终身哈，所以没有退休的，好，没有退休的。我前几天才跟那个马蒂娜讲说哈，这个服侍主一定要战死在沙场，就没办法，不能退休的。退休就老死了，好，就各方面会一直衰老下来。好，神就是要我们这个战死在沙场。好啊，这里讲到说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哈，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好，那这里讲到说服侍主是因为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了，所以我们是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的侍奉他，不是带着一个羞愧，觉得我怎么配，对，我是不配，可是呢是耶稣使我配，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侍奉他。好，那这里讲到这个侍奉在这个原文里面是两个字哈，侍奉跟服侍是两个字，在我们中文有时候没有特别的去划分，有时候是对，有时候不没有特别这样去划分。在原文里面呢，侍奉他讲到那个对象是神，那讲到服侍是另外一个字，这两个字在原文是两个字，服侍呢对象是人。然后讲到侍奉的时候呢，特别都是讲到要用公义、虔诚、敬畏的心，用圣洁来侍奉他。好，那讲到这个服侍的时候呢，都是讲到要忠心，要讨他的喜悦， 好，就是你服侍人的时候，就是讨人的喜悦，叫人的益处。好，可是你在侍奉神的时候呢，他那个字，原文那个字，特别都是讲到有关我这个人的品格，我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为什么他特别讲到说我们要用这个圣洁、公义、虔诚、敬畏？为什么啊？因为否则你在他面前站立不住的，因为他是一个这么荣耀，他是一团火，是一个祭邪的火。好，那他是充满了荣耀，充满了光，充满了圣洁。好，那所以呢，讲到侍奉他，你就是要圣洁、公义、虔诚、敬畏。好，就好像你今天你如果在白宫，啊，你在总统面前，啊，是这个在总统面前，特别是做总统的左右手的，那你穿衣服一定会不一样，对不对？好。因为你每一天是到白宫上班，你是在总统面前，那你今天是在这一位荣耀圣洁的神面前。所以他讲到我们神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要我们每一个人是终身的是在他面前，哦，是用圣洁公义，哦，另外在彼得书信那里讲到用虔诚敬畏的心，哦，要来侍奉他。哦，那神为什么要我们侍奉他？他为什么要我们服侍他？是不是他很需要人家帮忙？啊，不是。你们觉得为什么要服侍神？为什么要侍奉神？对，服侍就是让我们更认识神，还有服侍就是让我们更认识自己。你越来侍奉这位圣洁、荣耀、充满了爱，又是羔羊、充满了柔和、谦卑的这位神呢？你越来侍奉他的时候，你会越认识他，你会越被他吸引，然后你会越在他荣耀的光中越认识自己。好，我们从神的这个大使徒保罗身上，你就可以看见。好，你看保罗哈，他在他信主14年以后哈，就是在主后49年哈，他写了加拉太书2:6啊，念一下吧。我每次讲这经文就念一下，加拉太书2:6。2:6。
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
好，谢谢。好，就这。好，那你看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哈，是非常性格的，好，很性格，就是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好，就是你可以看见他的那个义正言辞，很自以为是，好。就是他的那个很自以为是那种骄傲，哈，哦，那个他的那个个性的刚硬固执，哈，哦，还可以看得见。这是他在他信主14年的时候写的加拉太书，哈，哦。然后呢，经过6年以后，啊，在主后55年，他写了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5:9。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好，那这个地方呢，你就发现说，哦，他整个谦卑很多了，哈，好，他本来是说那些有名望的，哈，不管他是谁，都跟我无干呐，我都是直接从神领受的，好。隔了6年以后，他就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我是最小，而且我不配称为使徒。好，我不配称为使徒。好，那我们再看到，在又隔了5年哈，就是他这个成为基督徒25年以后哈，我们看他写了以弗所书，好，在这个主后60年，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3:8。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谢谢。好，你看他刚刚只是说我在众使徒中是最小的哈，现在是什么？我比众圣徒，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哇，更谦卑了。使徒中最小，现在是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比这个最小的圣徒还要小，你看更谦卑了。好，然后他赐给我恩典，好，叫我可以来服侍他，可以来侍奉他，叫我可以把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来传给外邦人。你会发现他服侍主越多年，就使他越低微。好，那我们再看到在他离世前两年，好，他写的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我们先看，我们就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章十五节。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好，谢谢。现在呢，刚刚是讲到什么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现在说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是个罪魁。好，这就是什么？神要我们来服侍他，好，不是他缺少什么需要我们的帮助，他要借着我们来服侍他呢，跟他同工，跟他同工，跟他联合，以至于我们就更认识他的伟大，他的荣耀，他的丰富，他的慈爱，可是他却那么谦卑。那我们在他的荣耀光中，我们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以前有人很多次都有人问我说啊，他在访问嘛，他说江牧师，你服侍主这么多年来哈，你服侍的最大的你的感受是什么？哈，我说我觉得我服侍最大得着的就是我更认识我所侍奉的这位神是何等的一位。是何等的一位，那我越认识他，我就越认识自己的无有，自己的无有渺小。所以就是什么？你服侍主会不会让你好像越服侍越有经验呐、然后越服侍越觉得哦，这个驾轻就熟，我都不需要准备就可以来服侍了？好，还是越服侍越觉得自己无有，越觉得好需要他？这是神要我们服侍的目的，所以我们这个题目讲到服侍非常重要。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在我们教会第一次讲服侍讲了几卷以后，后来有一位弟兄做见证，他说哎，我刚开始就觉得服侍有什么好讲的为什么还要这样来一个专题来讲服侍结果后来几堂下来以后，他才发现原来服侍是这么重要，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好，神他要我们来服侍他，好，是不是一件小事？服侍，可是你看今天很多人的服侍都是什么？学习怎么样越来越有技巧啦，然后越来越就是我觉得我应该站着越来越重要的服侍啦，我不应该还是让我做这种服侍，我现在应该是做一个 leader 啦，一个领袖，一个怎么样的，这都错误了。一个人正确的在服侍里面，你就会像保罗一样，本来是至于那些有名望的，无论他是谁都与我无干，到后来是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我是一个深深得罪神的人，神还赐给我恩典来服侍他。好，那所以服侍不是让我们越来越有成就感，还有越来越成为这个很有名的人，时下一般有很多基督徒很错误的观念，很错误的观念，像我以前认识有弟兄， 他就一直想要全时间服侍主。我问他说：“哦，那你为什么要全时间服侍主？”他说：“因为我对查经很有兴趣，好，我很喜欢跟人家这个带领查经，好。然后他觉得这个带一群人这样听他查经的心得，他觉得能够分享他的心得，他很喜欢这样。”我说：“哦，如果你是因为很喜欢带茶巾然后要全时间服侍主，那我对你彻底的错误了啊！因为当你踏上这个全时间服侍的道路，你会这个满身的伤痕哦。哎，全时间服侍主不是要让你去带人哦，我去带领人茶巾，然后很多人在那听我讲道，非常的崇拜我，不是的。这个的背后，你不知道。”会有多少的批评、论断、诽谤，哈，然后对你很多很不容易的事，你服得下来吗？你说：“哎呦，那我不要服侍。”那你也错了，因为神正是借着这些服侍，要使我们认识我是谁，而且使我们更跟这位柔和谦卑的羔羊可以联合。所以服侍对我们是很大的祝福，你知道吗？服侍是很大的祝福。我发现有些人哈，哇，他在服侍的时候哈，他就很警醒，啊，然后仇敌的攻击啦，或者不容易，他都可以一直的往前。可是当他没有服侍的时候，啊，仇敌稍微轻轻一攻，他就很惨了。那种哎，没那么警醒的连于神。好，所以服侍对我们是很大的祝福，因为我们这个罪人哈，就是借着这个服侍哈，好使我们觉得那么无有的需要紧紧的抓住神、怜悯神，对我们是可以很吸引我们，很一直帮助我们可以往前去的。因为罪人的特性就是很容易怠惰、安逸，哈，很这个就是安于厌乐。好，我们就很容易这样，然后一切就喜欢舒服享受。可是借着服侍的这种压力哦，就压出基督的生命来。好，就是那个橄榄要压，才会有这个橄榄油流出来。好，所以这个服侍对我们是很大的祝福，很大的祝福。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14章。17-18节，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哈，这一节圣经呢，这两节圣经哈，我信主很多年，都好像只读到17节。18节有看没有进去了，有看没有到。好，我们读圣经常常这样哈，啊，就是有看到一直过去，从来没有进入我的心里面。直到我被圣灵充满，哈，然后被圣灵充满以后，读圣经会比较不一样，就开始好像比较在灵里面来读，哈，那眼睛就越来越明亮。那当我读到这圣经的时候，我才发现啊，我从来没有看过这18节。他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哪几样？
公
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哎，那这我们想到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都是讲到我嘛，就是我里面的状态嘛。怎么会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那可见这几样是非常重要哦，非常重要。好，那。他讲到说，神的国在乎什么？不在乎吃喝，只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好，那也就是说，这几样你留意，活在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的时候呢，他说你的生命的状况是这样的时候，你就在服侍基督，而且这样的服侍呢，是为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我是神明白的告诉你，这个是我很喜欢这样的侍奉。好，那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公义啊？公义， 公义就是行神的旨意才是义，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是义的。人的义就像破布一样。那所以公义呢，就是行出神的旨意，活在神的旨意才是公义。好，那我们一般我们中国人是把义用一个正正当当的行为。好，那我们中国字，你看这个义很有意思，就是我的上面有一头羔羊。好，也就是羔羊是我的主，我尊他为主。好，我尊他为主，我就活出义来。所以义就是你每一天过一个尊他为主为王的一个生活。好，行神的旨意才是义，行神的旨意才是义。好，那我觉得在这个末世，在末后的时代，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一个时代。好，在末后的时代，撒旦气愤愤的把一切神的旨意都是颠倒过来。你会发现撒旦整个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而撒旦用整个媒体新闻影音就是这个电影啊传播媒体啊各方面，他都一直要来玷污这个照着神形象照的这个神的心腹，这美丽的教会，他一直要来玷污人。好，那撒旦这个全世界握在他的手中，所以他借着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使人所羡慕的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好，差不多一个国家像国内中国大陆现在开始各方面经济要起飞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就开始越来会越淫乱，越来会拜金主义，只有金钱最重要。好，那道德都越来越不重要。可是呢，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一定要得着一批人一直在活在神的义中来侍奉神。好，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一群跟随他的活出神的义来。那今天呢，我们在地上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事情很多方面都可以让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坚持要这个行在神的义中。就是这个末后的时代不法的事会增多，那还有人会爱心冷淡，可是你会不会因着这是神不喜悦的，你敢站出来说，你敢站出来。在末后的时代，神特别需要得着这样。好，那我们每一个人从求学阶段一直到我们上班，都会有很多事情让你试验你，也是神要让你在那件事上可以侍奉神的，就是你敢跟世人迥别。别人可以这样在那讲这个黄色的笑话，我就离开。我不喜欢听。好，那你知道吗？你这样就在侍奉神。我以前读财税系，我的学姐他们在海关机构当这个做事常常一去就抽屉里就有几个红包，你不收，整个所有同事都会不高兴，因为怕你会告密。好，那可是我的学姐。他是基督徒，我们团契的学姐，他真的就不收。那不收你，真的你就会遭到别人对你的不高兴，对你的冷漠，对你的，可是对你的排挤，可是他就需要更谦卑的去服侍别人，更去爱别人。好，那当这样子的时候呢，有一天，你如果看报纸，某个机关这个政府开始去查，就整体都被关你看常常有一个或两个没有被关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就是他们那时候在守着神的义。那这末后的日子也是你不印上仇敌的印记，那个兽的印记，你不让兽的印记印在你的额上的，印在你的手上的，你就不能做买卖。你那时候还愿不愿意在这件事上 分别出来，这叫做侍奉神。神说神的国就在乎这个，那你就变得不能做买卖，好，那有时候变得没东西吃，这时候就变成基督徒要彼此帮助，好，那这时候会有很多神迹奇事产生，可是也有很多基督徒会因此被兽就拜下去了，我就印上这个印记，这样我才能够去超级市场买东西，我才能够做买卖，好，但是日子会到，好，这些人都会跟着兽一起到地狱的硫磺火湖。所以基督徒们，我们心里要预备，神的国在乎公义，你在这些事上你需要分别出来。好，我有讲过说我那时候我们的我在贸易公司上班，那个每一次来抽查商品检验局来抽查的时候，他几乎每一批货常常都让我们不合格，好，那就是要你送红包。好，那这个不合格的话 LC 哈，就是叫信用状就是过期拿不到钱，那我们的老板呢，就他要来检查，他就又要给他包红包，我就说因为他给我们不合格嘛，好，不合格，那结果他就要包红包，我说不要包，觉得一个国家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为国家赚外汇，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好，还给我们不合格要这样包红包，好，我说我明天去跟他主管讲，所以我们老板说好，那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你去，我隔天早上就去商品检验局，哇，就是刚开始一听了就觉得易怒填胸，哈哈，就你隔天就要去到那里，就越想就觉得哇，这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哈哈，我就坐在商品检验局楼下，就在那里一直亲近神，哈，在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不合格，就是说昨天跟你不合格，不可能你今天来又变成跟你合格啊，那他不打自己的嘴巴吗？好，那可是我就看不惯，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收红包呢？好，为什么都要这样包红包？好，那所以我就在那祷告，说你与我同去，你来带领我说话，好，这样，然后我就上楼去跟他们主管谈，好，那谈了以后呢，那个下午哈，他们的人就跟我一起要去再去检查，哈，然后那个在车上的，因为我要带着他去我们工厂去检查，然后在车上他就说，哇，今天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物来跟我们的主管讲哦，我们的主管跟我说，今天去是意思啦，意思就是让你们无条件通过，就是这样，那我就为我们公司立了大功，好，那因为这样游戏就拿得到钱了嘛，好，那而且，所以本来我老板的姑妈哈，她都本来很瞧不起我，因为我不肯说谎哦，她很瞧不起我，啊，觉得做生意哪有人不说谎，不说谎怎么赚钱？好，那我就是不说谎，每次接到电话他说不在，我就说对不起我不能说谎，就这样拿给他，好，这样那我姑妈就很不高兴，这样子啊，很不高兴，可是从那一次以后他就变得对我非常的尊敬，好，神的国就彰显，所以我跟我老板传福音，我就跟他讲圣经怎么说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就可以很坦然跟他传福音，好，那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公司里都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好，弟兄姊妹，你要在这方面来服侍神，神已经说了这样的侍奉为他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可能刚开始不会被人称许，好，可能刚开始会人家更讨厌你，但是至终神会显明出来，好，神需要得着一批愿意在公义这件事上服侍他的，好，还有和平，好，他说和平呢，就是讲到 peaceful， 好，讲到平安，好，那除非我们里面有平安，除非我们先跟自己和平，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和平， 也就是说，我如果不能够接纳我自己的长相，我的身材，我的学历，我的家庭背景，我的 IQ， 我的各方面，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很讨厌自己的长相，或者我就是很讨厌我的家庭，因为我家庭也许家中也许有人曾经坐牢过，或者是这个被判刑，被就是有做过不好的事情，那你以此觉得为羞耻，那以至于呢你里面没有一个平安。当我们没有这个平安的时候，我们跟人之间就不会有平安。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必须要接纳你自己。当你不能接纳你自己的时候，你会常常觉得别人不接纳你，其实是自己不接纳自己。当我对自己没有安全感，觉得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的时候，别人没做什么，我们就会以为别人瞧不起我们，别人没做什么就已经又伤害我们了。所以这件事是非常重要，一个服侍主的人，你一定要很满意神给你的一切，满意神给你的一切。我以前会不好意思讲我们家是卖鸡的，可是我后来追求主以后，我就不会再以这个为自卑了，自卑感了。那就说我们家里做什么行业，那都不会是一个羞耻。我后来以此为荣，我就说，哦，神从羊圈中招出大卫，神从鸡圈中招出我。弟兄姊妹，当你里面健康了，你就会以前觉得很羞耻、很不好意思、很自卑感的拿来开玩笑，知道吗？而当你敢这样子的时候，别人就觉得你好可爱，你知道吗？好，所以一定要留意，要接纳自己，接纳自己。平安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当我们，我以前我们有一位弟兄非常矮，他比一般姊妹都矮，大概只有140几公分这样子啊。所以那他呢常常都以自己的矮来开玩笑，他都很糗自己，所以你知道他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那我当今我看见好多人长得又漂亮啊又帅，可是却很自卑感，知道吗？就是因为里面不够认识我是神君尊的祭司，我是照着神形象造的，是这么美。神造我们每个人是独特的，是那么独特。好，那所以你记忆力比较不好，那就是特别的独特。那 IQ 特别低，这个也是特别的独特。神就是需要有各种不同的独特，才使这个世界整个变得这么美。那好，那这个世界如果每个都是 IQ 非常高的啦，然后都是这个学历非常高，哦，整个世界会变得很可怕，你知道吗？好，这世界就是因为有你才特别变得美丽很可爱。一定要知道这件事。好，那所以平安很重要。好，认识就是跟自己和平。真接纳自己。好，那这个哈，你如果觉得，可是这点我还是没办法，我还是在各方面，我真的就是还是很自卑感。我跟你讲，你要上明天早上的基督的心腹。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那个基督的心腹哈， 都在讲到神怎么创造你，神眼中的你是什么，从神的话。然后马蒂娜又讲得非常的幽默，非常的风趣。你真的要上明天早上7点钟基督的心腹，会帮助你一直健康起来。而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跟你讲，你如果没有跟自己和平的话，基本上你的婚姻不会幸福的，你的婚姻，你的另一半会很痛苦。一个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在某些方面自卑感的，你会发现这个越爱他的人，越跟他靠近的人，受的苦伤害是越多，因为会被他误会伤害得很厉害。好，那我认识有一位姊妹，她呢，她其实我觉得她从母腹里神就拣选她，好，所以她第一次来到这样追求的教会，她就很大的被充满。好，然后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是非常快速的，非常特别的。好，那可是很多很多年，他就这样，他也常常被圣灵充满，好，跟神常常很丰富的向他显现。可是很多年，神就是没有办法来用他，很大的来用他。我发现整个原因就是一直就是他里面的那个自卑感。因为他从小，这个哥哥姐姐太突出了，太杰出了，所以他就很自卑感，好吗？好，那当然还有这个各方面的从小的伤害，所以他那个自卑感呢，以至于你知道，你自卑感以至于你在服事上面一个自卑感的人啊，特别是那么深的自卑感，神很难大大的用他，所以为什么人家问我说，江牧师，你选同工的条件是什么？好，那我就说，我选同工有一个条件非常重要，就是心灵强健。好，因为他心灵不强健的话，第一，他自己会满身的伤害，仇敌很容易攻他；第二，他周遭的同工也会满身的伤害。还有在他上面的领袖啊，也很大的伤害，在他下面的被他服侍的也会很多伤害。好，那所以心灵强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这个自卑感很多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被错误的对待所带来的，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大好消息，你从小，你越多的被错误对待，当你一进入这样内里的追求以后，我发现神给这样的人的恩典都是加倍、三倍、五倍、十倍的恩典。哦，好容易就被圣灵充满哦，然后神常常都是好大好大的浇灌他，别人要追求的好辛苦，他就是很容易得着。为什么？因为神一直要补偿。神知道他小时候受苦很多，神特别丰富来到补偿你。所以就怎么样，如果你常常不快乐，你有很多的自卑感，你真的很不容易接纳自己，好，那我告诉你，你有福了。你现在进入内在生活的追求啊，你的恩典是比别人多太多了，你要好好把握。把握什么？多多来到神面前。自卑感很容易就是一直低头看自己，看自己，然后一直要抓别人对他的肯定，一直要抓别人对他的爱，对他的欣赏，对他的称赞，但这些都不会真实给你满足的。你只要一直来抓神，你一直来抓神，竭力的要认识神，你是谁，我在你眼中是谁？好，然后你更多的从神的眼中，你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好，然后你真实情感被医治了，你思想被更新了，你整个人真的是美丽起来。好，那你就不需要再活在仇敌的蹂躏底下。记住，你越多的伤害，你现在是比别人更有福。 我都很羡慕这样的人哦。因为我们小时候比较没有受很多伤害哈，我们恩典没有他们那么多，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把握你的机会，把握你的机会，多多来跟神要恩典。好，那这一位姊妹呢，我就发现神一直在等她，等她那个自卑感要能够好起，能够强壮起来。好，那但神就怎么做呢？神常常就会这个一次一次的，一直要让他除掉他的自卑感。好，那在前些时候呢，神又开了一个大刀。好，就是本来他有一个服侍，可是后来呢，那个服侍呢又觉得他不合适，就教他说不用服侍。好，哇，他就变得很自卑感，非常的自卑感，这样哈。那就觉得都不好意思再看本来同工的那一群人，因为觉得那一群人好像他觉得自己是被排挤到外面的这样。好，那本来他好喜欢来情侣炉的敬拜，可是呢他就变成不敢来，因为他来了会看到那一群同工们这样。好，那所以他就一直没有来，可是他还是很被吸引，因为他觉得每次情侣炉的敬拜得少好多，就禁不住的又来了一次。好，就在前些时候他又来一次的时候，哇，就那个情侣炉的敬拜在礼拜一晚上，那个情侣炉的敬拜那个神的同在，他就觉得好像那个神的宝座就在我们的面前，这样从神宝座所发出来神的那个爱，神圣洁的爱火，神好像就是那个神圣洁的爱，那个爱的光芒呢，就是一直在告诉他，我不在乎你是什么，你做了什么，我就是这样无条件的爱你，我不在乎你服侍了什么，好，那我就是这样子的爱你。他说，在神那个圣洁的爱中，他就觉得那个自卑感呐、那个觉得好像不在这一群人当中服侍的那种，觉得被排斥，被嫌弃的那个，是觉得太可笑的一件事了，是吧？他就觉得那一切的自卑感跟那一切的觉得说啊，好像我失去这服侍是一个很丢脸的，简直是太可笑的一件事了。就在神的这样爱里面，那样的喜乐，他找到了他的身份跟地位，我是蒙神所爱的，是那么尊贵，那么圣洁的，哇，他那么喜乐，那么喜乐。好，那他说神那一次的医治使他发现说，哦，他以前那个每次服侍只要有人很得着啊，称赞他他就会偷窃神的荣耀，可是知道不对，可是又做不到，就是为什么太自卑了嘛，太自卑，所以总要觉得啊，所以他就会常常一直跟人家讲我帮助了谁，谁得到多大的帮助，这样就会这样。他说他总是会常要去，有些人做见证，虽然做见证你知道他一点都不是在偷窃神的荣耀，可是有一些人那个是在里面的动机心态，好，这样。那他说他那一次以后，神的那个神的那个爱的医治，他从那一次以后，他说他真的明白自己只是一个透明的器皿，知道吗？只是一个器皿，空的器皿，透明的器皿，让神来用，没有什么好沾那个荣耀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跟自己和平，很需要你真的要来到神面前，更多的来到神面前，单独的来到神面前，特别那个基督的心腹那一堂课，很多的教导可以帮助你整个的找到自己的定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医治你的情感，破除错误的思想模式，非常重要。好， 那我讲到说那个同工哈，最重要是这个心灵强健。那我前几年有一次回台湾的时候，遇到我以前教会的一个好同伴哈，那他现在是心理系的教授哈，那他就问我这个问题哈，说你选同工的条件是什么？我说最重要的心灵强健。他就说对，他说他现在就是专门在帮那个宣教合唱做测验。好，他说现在宣教合唱呢，几年下来，多年下来，就发现选要差派宣教士哈，选这个宣教士很重要的就是心灵强健。也就是说，他心灵不健康的话，他没有那么有安全感，那么在神的爱中有安全感的话，他去到合场上服侍，他很容易满身伤痕，然后得忧郁症，一大堆的病，那好，那因为宣教不是容易的事，你必须心灵强健，好，那所以他就说他做了一套那个专门就是在测验这个人的心理，在选这个同工。好，那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和平很重要，接纳自己，好，这个跟自己和平。另外一个是不是我们常常保持里面的平安，这个也是侍奉神。好，因为在这个哥罗西书那里讲到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好，就说你们蒙召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人，就是基督的平安，因为那个基督的平安就是基督自己，他是平安王。好，那可是呢，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这个在乎解决事情，好，忙着救火，好，有时候很容易就失去那个平安。我们在建堂的时候哈，那我们的弟兄跟我们的建筑师呢哈，那他们正在讨论这个有关我们的这个建筑的一些事情哈。那时候有一个人就来了哈，那个人呢就一直品头论足一些事情啊哈，那结果我们的弟兄呢就好希望这个人快点走哈，因为这样才来得及要跟这个建筑师谈哈，这样好，他很希望赶快打发他走。可是那个建筑师就很有耐心的一直回答这个人的问题哈，跟他谈这样子哈。这个建筑师也是个基督徒哈，一个白人基督徒这样哈，这样。那我们的弟兄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哈，哎呀，对我也是一个光照。我就觉得想到这个建筑师的这个这么有耐心的，这么平静安稳的这样在回答他的这些问题啊，我就想到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光照。有时候我也是急着要解决这件事，要赶快办完那件事，也是会有这个急躁。好，那这个需要一再一再的悔改和操练，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神说这样就是在侍奉他。好，那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你在公司里上班，好，你常常保持基督的平安，好，活在神的公义里面，你不知不觉你就在那侍奉神。那你比你一直去跟人家讲你要信耶稣啊，你要信耶稣，可是每次做什么事都紧紧张张的啦，然后一什么事来了就失去平安，很害怕啦，很担忧啊，你不要叫他说要信耶稣，他还好一点，你跟他讲你要信耶稣，他反而不会信的，做了反见证，反广告。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好，那所以呢，一个服侍主的人，好，不急着要去得着能力跟恩高，最重要的是你要留意自己里面心灵要强健起来，你留意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你的反应如何？一件事情一发生，人家跟你讲一句话，建议一件事情，你的反应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好，举例说，有的人呢，哈，就说，人家只是在跟他建议，哈， 建议什么事情，他就觉得被冒犯。那别人善意的建议，他就觉得好像你就是觉得我做的不够好，他就被冒犯。那还有呢，就是说面对意见的不一样，冲突，面对那个冲突意见不同，他就受伤。那这个都是因为我们心里不强健。人跟人意见一定会有不一样，看法一定不一样，你一定要有这个认识。夫妻之间很多都会有意见不一样，看法不一样，你一定要有这个认识。那不要好像一有人家跟我不一样的看法意见，马上就受伤，马上就觉得好像他在挑战我。要留意，就是说他其实只是建议我，那这个善意的建议对我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一直急着去发展我们的恩赐，好像我们一直去帮助别人，恩赐都只是为了要帮助别人。但是我们先不急着这个，我们乃要先面对我里面的境况。我们要去留意，去面对我的家人，我的亲戚朋友一再对我表达的心声，一再告诉我要改的地方，我要去接受这些，而不要不理这些我所爱的，我所亲属家人朋友，我的好同工给我的建议，告诉我要改的，我不去管这些，我只是一直去发展恩赐啊，要去帮助别人。那你最重要的是这个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样的服事才会蒙神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好，所以保持平安很重要。就是每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们服事主的人都会有很紧急状况发生，可是在那个时候需要一再的去操练，去保持平安。失败了没关系，再跟主认错再来，失败了再来，这样。另外呢，要保持平安很需要你平常我们上一个 quarter 讲的那个等候神，还有凡事赞美，这个你都要继续去操练。特别那个等候神，做完一件事就再来亲近主一两分钟两三分钟，那固定有这个每天晨更或者晨更以外有固定一段时间来亲近神，这个都很帮助我们可以保持平安，在神的平安里去做事，而不要一件事接一件事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人就已经失去了平安了，已经不在神的国里，因为他说神的国在乎的是这个。还有这里讲到圣灵中的喜乐，那这个时代呢，很多服事主的人都不喜乐，可是神说这个服事是很重要，圣灵中的喜乐就在服事我。那服事主的人天然人的快乐一定会用光的。那这里讲的是圣灵中的喜乐，不是你天然人的快乐。那怎么办呢？我就快乐不起来啊，怎么有圣灵中的喜乐呢？圣灵中的喜乐怎么来的？接着亲近神来的，因为他是一位最喜乐的神，你常常亲近他，嘴角就开始笑起来了，里面就有一个喜乐的甘泉。他是一位喜乐的神，你在他的爱的滋润里，你不知不觉就有一个甘美在你的脸上。还有呢，圣灵中的喜乐怎么来的？赞美。就是上一个 quarter 学的那些都是很重要的。你常常每件事来你就一直赞美，一直为这件事赞美，为每一件事一直赞美一直赞美，可以破除你那个天然人的忧郁的性格。 破除天然人的那个闷闷不乐的性格。好，那这个很重要。好，所以圣灵中的喜乐呢，还有借着顺服神而来的。你常常顺服神，你就有喜乐。好，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常在做神所喜悦的事，你就有一个喜，神的喜悦在你的身上。好，那所以你凡事，还有凡事谦卑下来，好，你也会有圣灵中的喜乐。你凡事总要最后一句话要我讲，我总是不输他，我总要最后一句来讲赢过他，你绝对不会有喜乐的。你会逞口舌之快，好像赢了他，但你失去了喜乐。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第一堂先讲到这里哈，就是讲到，你看这里讲到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没有发现？他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好，那这几样都是讲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所以你会发现神很注重我们这个人。每次讲到侍奉神，很注重就是我们这个人。好，好，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